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位呢，也以真诚的心欢迎你在我们的当中来听来分享。
是的，我们在这里呢一起学习主的话语，一起去经历生命的改变。
那我们想每一次呢我们都来分享主的真理啊，分享主的恩典。那我们想呢思想一个问题，你相信尔撒在造化万物之先就存在吗？而且尔撒呢在你生命当中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天天老师，你这是在问我吗？
对呀，也问所有的人。
我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啊，这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我并没有看到造万物之先我们的尔撒在什么地方，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哦，那是在天经中有这样的记载哦。天经中说，在亘古，在太初，在未有世界之前就已经被立定。
的确在天经当中很多的地方讲到主呢就是在这个之先就已经存在了。
是的
啊，很多人质问这个尔撒呢他的权柄啊，尔撒呢就说其实他在易卜拉欣之先呢就已经在了。很多人就说你开什么玩笑，易卜拉欣是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祖先嘛，几千年以前就在了，那你怎么在他之先呢？其实主就表明他就是在万古之先的，在造化万物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很多人他不明白就来挑战主，那这就是我们在天经当中所看到的一个真理啊。那我们如何的理解呢？如何的去认识主呢？我们需要一段的理性，也需要一个真理的寻求的过程。那我们从这个上一次开始呢，有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这样的系列的一个分享啊，我们在这个当中来认识尔撒到底是谁。那我们今天呢，在第二部分呢，就继续来认识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其他人也说尔撒是预先就存在的。使者耶哈雅写到以赛亚看见了尔撒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话，这是指以赛亚在圣殿中看到的真梦。在尔撒在伯利恒降生之前700年，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施洗耶哈雅论到尔撒时也说，有一个人是在我以后来的，品级比我高，因为他本来是在我以前的。旧约也提到了即将来临的弥赛亚的预先存在，阿拉伯语称为麦西哈，意思是指被真主恩高或拣选来完成特别任务的人，例如先知、祭司或君王。尔撒是这样一位君王，他的根源从太初、从亘古就有了。尔撒也被描述为真主的智慧，他在亘古、 在太初，在未有世界以前已经被立。使者鲍鲁斯称尔撒是在一切被造之上的，在万有之前。尔撒是造化者，根据古兰经，唯独真主是造化者。阿尔卡利克，这是真主的99个美名之一。然而，在古兰经第3卷49节和第5卷110节中，动词造化是用来表示尔撒之行为的。在古兰经中，这个动词被使用了200多次，但除了真主和尔撒外，没有用在其他人身上。有趣的是，古兰经有时候提到造化者时使用的是复数形式，天经也描述真主是造化者。然而尔撒被描述为造化的代理者，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顿亚也是借着他造的。因为天上地上的万有，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无论是做王位的，或是做主的，或是执政的，或是掌权的，都是本着他造的，万有都是通过他，也是为他而造的。尔撒是真主通过他造化了宇宙的那位，万物都是从他而来。在上面提到箴言第8章的内容中，作为智慧的麦西哈拟人化地讲到了造化万物时他在真主父旁边的情形。他立定诸天的时候，我在那里，我在那里。尔撒宣称了唯独真主才能宣称的权力和特权。尔撒能赦宥人的罪，古兰经问，除真主外谁能赦宥罪恶呢？真主的99个美名包括赦宥者、至赦的、宽恕者。在天经中，真主赦宥罪，心里没有诡诈，主不算为有罪的，这恶人是有福的。当有人把一个瘫痪的病人抬到尔撒跟前时，他赦宥了那人的罪。尔撒的批评者正确地问道，除真主一位以外谁能赦罪呢？为了证明他有赦罪的权利，尔撒治好了那个瘫痪的病人。此外，尔撒声称他有审判的权柄，末日的时候他将会把义人从罪人中分别出来。然而在古兰经和天经中，真主是审判者阿尔哈金，他的话语将会比受造的宇宙存在的更长久。尔撒说，天地都要逝去，我的话绝不会逝去。尔撒带着权柄说话，先知都是说主这样说，但尔撒说，我实在告诉你，尔撒说，我赐给他们永生，唯独真主能赐人永生。尔撒做出绝对的声明，他告诉他的听众，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真主，并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唯独真主要求我们的终极忠诚和爱。然而尔撒也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属于我，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属于我。唯独真主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尔撒接受人的敬拜。有人说尔撒从未要求任何人敬拜他，然而他无疑多次接受人的敬拜。船上的人都拜尔撒，说你真是真主的儿子，马太卷14卷33节。妇女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马太卷28卷第9节。门徒们看见尔撒就拜他，马太卷28卷17节。门徒们就拜他，高高兴兴地回到耶路撒冷，路加卷24卷52节， 被尔撒医治好的人说：主啊，我信，就拜尔撒。耶哈雅卷九卷三十八节。与之相比，使者巴拿巴和鲍鲁斯在路斯德城医治好了一个生来就瘫痪的人后，当他们听到当地人要给他们两人献祭时，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各位，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也是和你们有同样本性的凡人。同样的，一名威荣的天仙两次阻止了耶哈雅敬拜他。当耶哈雅俯伏在天仙脚前要拜他时，天仙责备他说：千万不要这样，我和你都是同作仆人的，你应当敬拜真主。然而尔撒并没有阻止或责备任何敬拜他的人。
我们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上主呢在造化万物之前是有这样一个计划，然后一步一步的来，在六天的时间造了万物，然后有了人。在天经当中讲到主啊，他自己就是在亘古，在太初，在没有世界以前就已经被立了，也就是说尔撒呢已经在那个之前已经在了，而且也参与了造化万物的这个过程。所以鲍鲁斯称尔撒呢是在一切被造的之上，在万有之前，那表明尔撒呢他是在这个之前就已经在了，而且是造了万物。所以呢我们认识主，我们不单单是说我们从他所讲的话语做的事情上，更是通过天经我们认识了解他所做的一切。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是不是从他的所讲的话语里面真正认识到他的大能，认识到他的权柄呢？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耶和华是创造你的神，然后我们一起来听马可卷第十二章的诵读。
是何等了解，认识你一切。耶和华是创造你的神，他是深切明白了解你的神。耶和华是保护你的神，他必信实带领思想。
他是上主的儿子，为使我们得闻福音而奔走。预知尔撒在世界最后七天的工作。敬请收听《天津饮之乐·马可卷》。
《饮之乐·马可卷》第十二章。尔撒又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人栽种了一个葡萄园，四面围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瞭望台，然后租给佃户，就远行去了。到了时候，园主派了一个仆人到佃户那里，向佃户收取葡萄园一部分的果子。佃户抓住他，打了他，放他空手回去。园主再派另外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了他的头，并且侮辱他。园主又派另一个去，他们就把他杀了。后来又派去许多仆人，有的被他们打了，有的被他们杀了，还有一个就是园主的爱子。最后园主派他到那里去，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那些佃户却彼此说，这是继承产业的，来，我们杀了他，产业就是我们的了。于是抓住他，把他杀了，扔在葡萄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掉那些佃户，把葡萄园租给别人。你们没有念过这段天经吗？建筑工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他们知道他这比喻是针对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但因为害怕群众，只好离开他走了。后来他们派了几个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人到尔撒那里去，要找他的把柄来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老师，我们知道您为人诚实，不顾忌任何人，因为您不寻情面，只照着真理把真主的道教导人。请问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呢？尔撒看出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呢？拿一个地纳尔来给我，让我看看。他们就拿来了。尔撒问他们，这是谁的像，谁的名号？他们回答他，凯撒的。尔撒说，凯撒的应当归给凯撒，真主的应当归给真主。他们就对他十分惊奇。撒都该人向来认为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到尔撒那里，问他，老师，穆萨曾写给我们说，如果一个人死了，留下妻子，没有儿女，他的弟弟就应当娶他的妻子，为哥哥立后。从前有兄弟七人，头一个娶了妻子，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她，也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最后那女人也死了。到了复活的时候，他们都要复活，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七个人都娶过他。尔撒对他们说，你们错了，这不正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天经，也不明白真主的能力吗？因为人从死里复活以后，也不娶也不嫁，而是像天上的天仙一样。关于亡人复活的事，穆萨的经卷中荆棘篇上，真主怎样对他说， 我是伊普拉星的真主，伊斯哈格的真主，叶尔孤白的真主，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不是亡人的真主，而是活人的真主，你们是大错特错了。有一个经学家听到他们的辩论，觉得尔撒回答得好，就来问他，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重要的呢？尔撒回答，第一重要的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真主是独一的主，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真主，其次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重要的了。那经学家对尔撒说，老师，是的，您说的很对，真主是独一的，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明，我们要用全心全意全力去爱他，并且要爱人如己，这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牺牲好得多了。尔撒见他回答得有智慧，就对他说，你距离真主的国不远了。从此再也没有人敢问他了。尔撒在殿里教导人说，经学家怎么说麦西哈是达伍德的子孙呢？达伍德自己被圣灵感动，却说，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达伍德自己既然称他为主，他又怎么会是达伍德的子孙呢？群众都喜欢听他讲。尔撒教导人的时候说，你们要提防经学家，他们喜欢穿长袍走来走去，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道色两目，又喜欢礼拜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吞没了寡妇的房产，又假装做冗长的祈求，这些人必受更重的罪行。尔撒面对银库坐着，看着大家怎样把钱投入库中，许多有钱的人投入很多的钱，后来有一个穷寡妇来投入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铜钱。尔撒把门徒叫过来，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投得更多，因为他们都是把自己剩余的投入，这寡妇是自己不足，却把她一切所有的，就是全部养生的，都投进去了。
刚才我们在这个马可卷第十二章里面看到尔撒呢，面对宗教领袖的一番的试探还挑战，认为尔撒的只不过是普通的一个先知啊，那你有什么能力呢？所以尔撒呢就显出天国的真理的权威还有智慧，就在众人的面前显出来。首先呢就是园户的比喻，在这个比喻当中，尔撒呢就指出这个主人派遣了很多的人去到这个百姓当中，然后这些百姓呢拒绝啊，因为这个园子是属于这个主人的嘛。但是呢屡次就把这个所派出去的仆人呢把他杀掉，最后呢就把他的爱子也就是他的儿子派去了，以为就不会杀，但是呢这些人呢就把他的儿子杀掉了，结果呢这个主人呢就非常的气愤，就把所有的人呢就把他处理审判。这个就是告诉他说，这个主他是有权柄的，你们要认识你们的主，以悔改的心来去面对主，同样的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你既然认识主，你就要结出生命的果子。
第二就是诡计中的真理， 那法利赛人呢和西律党人他们就设下了陷阱啊，来用纳税这件事情来试探我们的尔撒。那我们的尔撒怎么回答呢？他说，凯撒的物呢当归凯撒，主的物当归主。这里呢他不但是一个很机智的回答，更加的表明呢，就是属主的人呢当在地上尽责，而心与忠诚却单单的属于主的。
嗯，所以主所喜悦的是单纯的心啊。
是的。
还有呢，就是主讲到最大的诫命，很多人问他，你到底哪个是最大的呢？主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主，其次就是爱人如己。那这个就是诫命当中最大的，所以呢他讲出我们爱主的一个最大的核心的价值。然后呢后面也讲到这个虚伪和真诚的一个表现，尔撒警戒那些外表很虔诚很愿意来跟随主的，但是这个外在呢却没有显出他的生命的，所以呢他们贪婪呢，把别人的财产吞掉啊，还有贫穷不分呢，这样呢不能显出上主真实的生命。所以呢上主提醒他们，你们要结出生命的果子，能够在生命当中表现出主的真诚。也希望你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在你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有什么样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
我们的手机短信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嗯，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
再见。